神很丰盛的荣耀里。感谢主。那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说，我今天可能要讲一点等候神方面的事。哇，等候神不是一天就能讲完的，那不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而已，那是一个过程，一个一生的过程，甚至一个我们一生要持定永生的一个心态，要与神同在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。所以今天可能只是讲等候神的一个前言之意而已。哈，约翰福音第十章，27-29节，很宝贵的，我们大牧者讲的话。耶稣是好牧人，喂养舍命的好牧人。他说，我来了，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第十章27-2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我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哇，所以你看，我们是神的羊，是多么的有福啊。在诗篇46篇那边讲到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啊。诗篇46篇那边讲到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要休息，要知道他是神。那我们是他草场的羊。这位神呢，在他的里面，他说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。我们的父比万有都大，不仅是眼睛看得到的 万有，甚至眼睛看不到的灵界比那个都大。所以不论是眼睛看得到的三度空间或者是灵界，没有谁可以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。我们是极其安稳的，如果我们愿意常常在这个大牧者的引导应聘之下，我们是极其安全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是不是当一个好好听话跟随的小羊？好，好，所以第一个，神的羊听他的声音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看，就是昨天这个 Jack Deere 牧师带我们看的，我们当了神的羊，跟随他出入得草吃有时候说我们神的子民要来做工哈。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三章，13节，他讲，他是耶稣呢，在有一天晚上他通宵祷告，第二天他要选12个。门徒12个门徒是他最亲近的哈。我们看第三章13-14节，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，他就设立12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那这个好，就停到这里哈。这个 Jack Deere 他就说，耶稣邀的这12个人，可以说这12个人是他在地上做主公最好的朋友。可是他跟他们怎么说？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然后接着才做工。那因为这我们在这个在我们大华府地区哈，或者是特会来常常在讲啊，操练恩赐哦。操练神的恩赐，好，那跟做主公有关哈。那这边就提醒我们，先要和他同在 ，be with him， 先要和他同在哈。 所以当我们呢生命稍微认识神的一些，我们要也要来使别人得福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要来做主工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要来跟他同在。好，接着他讲约翰福音15章15节，然后我们继续成长，跟神的关系越来，我们越来越认识他了，越来越紧紧的跟随了。约翰福音15章15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好，那他说成为朋友，因为主就会把他的心意告诉他的朋友。所以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所以当神要去毁灭所多玛的时候，他说我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？因为所多玛里边有一个亚伯拉罕的亲人在里面，他就跟亚伯拉罕讲。所以朋友呢，神的心会让他的朋友知道。所以不论是我们当他的小羊，要听他的声音，了解他的意思，要走往东呢还是要往西呢？好，不论是我们当他的小羊，要听他的声音，不论是我们稍微成长以后要来跟他同工，我们要与他同在，要来听他的声音，或者我们跟他有比较深的交往了以后，我们要来当他的朋友，都是要跟神同在。好，所以当神从圣经很多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，神非常在意人与他同在。有人这样讲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我们看过圣经，我们也知道有一条河，就是以马内利之河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不论是我们是从哪个角度看，一定跑不掉我们要与神同在，从始至终都是这样。你看神当初造人，当神就是要跟亚当他们相交，对不对？当亚当他们呢，亚当就是人，他没有把神的这个心意那么深，被仇敌骗了以后，就失去了跟神之间的相交以后，神要恢复我们跟他之间的相交，所以那个时候就说，女人的后裔啊，打破你的头，记不记得给他们皮子穿？神就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被杀的羔羊，要来使我们恢复，我们这些罪人恢复跟他之间相交的关系。那马太福音第一章那边怎么讲？耶稣的名字就是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接着呢，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。当圣经讲到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他就接着就讲到一件事，上帝要跟人同在。事实上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神同在，我们才偏行己路，对不对？所以 不是与神同在是一个少数人的特权啊，盖恩夫人啊，罗炳生师母啦，荣教士啦，好，这个 Jack Deere 啦，这一些大器皿才享有的特权啊，很高啊！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普通人，不是，这是圣经为每一个得救的信徒的心意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寻求与神同在，就是因为没有与神同在，我们才偏行己路。所以我们要，所以当神拯救我们以后，他接着就讲到以马内利，神要与人同在。感谢主。我在前一阵我读扫罗跟大卫的故事的时候， 我想到一件事，一个人如果与神同在，寻求与神同在，他就比较不会迷糊。神不喜欢人迷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诗篇95篇，神不喜欢人迷糊。诗篇95篇哈，当神带领，神爱那么爱以色列人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，神用各样的神迹奇事拯救他们，喂养他们。好，那可是呢，我们看哈，从诗篇95篇，我们从第6节读到11节好了哈。好，预备，来，来呀，我们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在旷野的玛撒。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，看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40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看这个地方第10节，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天天吃的玛拿就是奇妙的食物，喝的那个水，苦水变甜水，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多的灾，看了那么多，心里迷糊，还不认识到这一位神是那么奇妙的神，是该敬畏该去听从的，所以神就生气了，所以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，不能进入我的安息。那今天神也不喜欢我们当迷糊的百姓。那我今天要用两个人的具体，用他们的生平具体的跟大家讲这一件事是多么的重要。神不喜欢我们迷糊，如果我们不起来寻求神，我们如果不在意生命的事，我们可能会成为迷糊的百姓。神不喜欢我们迷糊，可是如果我们起来寻求神，常常接受神的指教，我们就不会迷糊。每一步每一步，不论我们经过困境，不论人怎么欺负我们，不论在人看我们是多么的可怜，我们都在神的手中。我们只要寻求神，领受他的指教，一步一步，他都可以让我们每经一事长一智，每经一事就承受他的恩典。没有人可以害我们的，除非我们自己选择被害。 OK， 没有人可以害我们的，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，没有人可以碰我们的。好，也许看来我们是大吃亏，却是大得着，知道吧？好，感谢主啊！我们看诗篇27篇哈，大卫就是最好的例子哈。我们先读第1节到第3节哈，从第1节到第6节好了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， 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神耶和华。你看，这是他的见证。大卫是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人。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他都能够那样蒙保守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蒙保守？没有人可以欺负他的。当时大卫离死不过只有一步，神还是保守他，所以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那我今天要用的两个人就是大卫跟扫罗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扫罗，其实扫罗按着天然人来讲，他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人，他原来是一个不错的人，按着天然人，所以这个跟我们很近，很相近。因为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汪洋大盗，没有一个人去偷去抢过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看来不错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扫罗的故事给我们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解哈。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哈。扫罗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呢，在人看呢，你看他很谦卑哦。好，我们撒母耳记上第9章，我不用我的话，我用具体的事实来证明哈，神扫罗的生平可以对我们说话哈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9章，这边讲有一个人，一个基士，他有一个儿子，第9章第1节哈，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最后一节他说，他是个大能的儿。大能的勇士，第9章第1节，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。第2节，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哇，长得一表人才哈。那下面有一些事情叙述，他也是一个不错的人。父亲失了驴，就要他去找，他也就去找，很听话，很听父亲的话，就去找，跟着仆人去找，找了老半天没有找着。他的仆人说，哎，这边有一个先见，好不好，我们去找这个先见。哎，这个扫罗也很懂事哈，在第7节，扫罗对仆人说，我们如果去，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？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个神人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？他说，有，我们有一点东西可以送他。 OK， 所以他们就去找这个撒母耳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跟神要跟扫罗吵着要立王，好，不对，跟撒母耳，跟撒母耳吵着要，吵着要立王哈。那神就对撒母耳说话哈。那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扫罗他就去了。那扫罗第15节，扫罗还没有到的前一天，神就已经指示撒母耳，明天会有人来找你，那个人就是。好，所以呢，扫罗呢，撒母耳看到扫罗以后，第17节，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对他说：“看哪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”结果20节，撒母耳跟扫罗讲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啊，你那个驴，你不用挂心，已经找着了。”二十节的下半段，我们看。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慕你和你的父的全家吗？我们留意扫罗讲的话哈， 扫罗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？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王啊，神是他们的王，这个时候他们要求立一个王。扫罗他的回应是这样，他自视卑微，他一点都不觉得说是啊，你看我长得比别人漂亮啊，比别人俊美，他不是这样，舍我其谁。我们人当中就是有那种，你看我这么能干，我的学历我的能力都可以被认可，拯救这个国家舍我其谁。扫罗不是这样，他自视卑微。好，我们看接下来，我们看他历练一些事情。22节，撒母耳就领扫罗跟他的仆人进了客堂，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。亚撒穆尔是何许人也？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，撒母耳当时在以色列当中除了神之外是带领他们的士师跟先知啊。在19节，第三章的19节到21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从但到别是巴，从南到北，以色列全境的人都知道撒母耳是神所立的先知，神借着他传话给我们，他也是士师，在各地我们是来听他审判的，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，全以色列人都这样。撒母耳让他们在客中做守卫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。然后呢，到了24节，撒母耳就跟仆役说：“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记录，现在可以拿来。”然后他24节，他就跟扫罗说：“扫罗说，这是所留下来的，放在你面前吃吧。因我请百姓的时候，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。”这个尊贵的先知，大家所仰慕的一个领袖，跟撒母耳讲这样，跟那个扫罗讲这样子的话，哈。好，然后呢，当要离民的要离开了以后，第26节，撒母耳跟他说：“起来吧，我好送你回去。”你看这些举止，如果是我们，我们会觉得，我真的跟别人不一样哦，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哇，这个罗炳生师母特别为我按手祷告，荣教士特别要送我回去，嬷嬷大先知特别点名要分赐他的灵给我，我们会觉得我们是特别被抬举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扫罗这个时候他的心还没有 up 起来哦，所以天下人他是不错的哦。你知道我们人有时候我们是不经不起抬举的，你知道吗？人的称赞也试炼人，这是圣经里边的话啊。所以那个写《天路历程》的那个约翰本人哦，他不敢随便接受人家的称赞，他知道我们的人性哦很脆弱，容易就起来了。好，那撒母耳他不是那么快哦。好，第10章第1节，撒母耳那个扫罗他不是 不是那么快就起来啊。第十章第一节，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：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他膏油膏他，撒母耳亲口跟他说，而且膏油膏在他身上。然后撒母耳又跟他讲了几个兆头，你离开以后你会遇到三个兆头，第三个兆头临到的时候你要趁势而作。那个扫罗真的三个兆头都应验了，他就真的趁势而作，听撒母耳的话，他真的也就受感说话了，都经验到了，这一切都是很真实的，很具体的。结果呢，他回家了。我们看第十六节，扫罗对他的叔叔说，十五节，扫罗的叔叔说：“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。”因为撒母耳是德高望重的人，哎，他跟你们说什么话？告诉我。扫罗对他叔叔说：“他明明的告诉我们，驴已经找着了。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，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。他没有很 excited 说：‘哎，你看，撒母耳跟我说，他告我做以色列的君。’他没有那么兴奋呢、哦，他还是很含蓄的。撒母耳已经告他说以色列的君了。”他就避重就轻的讲，哦，他就跟我们讲，我们的驴已经找到了，国事没有讲，他还是保持在一个谦卑的里面。好，结果呢，他私下帮高他做以色列的君，以后呢，他要把他显明在众人面前，所以呢，撒母耳就是再一次把他显明在众人面前来抽签。十二个支派里面来抽到便雅悯支派，便雅悯支派再来抽，就抽到马特利族，马特利族再来抽，就抽到基士的儿子扫罗。好，第十章二十一节后半部，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，众人就问耶和华说：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？耶和华说：他藏在器具中了，他把自己藏起来了，人家就去把他找出来。撒母耳说，二十四节，撒母耳对众民说：你们看，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众民就大声欢呼说：愿王万岁！公开在众人面前了。撒母耳呢，结果这一天，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，写在书上，又放在耶和华面前。结果这一天，我们看一个地方，二十六节，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，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。哇，他是我们的王，就有人开始跟随他了。但是二十七节，但有些匪徒说：这人怎能救我们呢？就藐视他，没有送他礼物，扫罗却不理会。他没有因为这样就被冒犯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到目前为止，天然人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到了十一章，当这个亚门人拿辖王要来恐吓他们，那个扫罗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。十一章的第六节，他被神的灵大大感动，他就集结以色列全民一心，就来跟仇敌打仗，就打了一个大胜仗。好，打了一个大胜仗，到了十二节，我们十二节十三节，我们一起读。百姓对撒母耳说：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？可以将他交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。扫罗说：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，所以不可杀人。你看，他还替他的藐视他的人说话。好，结果他们就到基甲去立国了，然后就在基甲，在 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撒母耳实在表现得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天然人真的是，他真的是经过了一些考验。我们有一些人像他这样子，早就心不晓得飞到哪里去了哈。所以他天然人是很不错的。所以为什么撒母耳为什么为扫罗哀伤啊？他天然人是很不错的。那我今天用他的例子要跟大家说，我们必须要起来寻求神，我们才不会迷糊。我们接下来看他怎么迷糊。他没有活在神面前，他活在人面前。他看见人事物，他心里向着他眼睛所看见的人事物去反应。他没有活在那位看不见的主面前。这是个他跟大卫不一样的，所以他迷糊。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见解，如果我们只是活在眼睛看得见的人事物，主耶稣不是说过吗？你们不要怕，你们不要怕只能杀你的身体，不能杀你灵魂的。你们要怕那个身体灵魂都能掌管你的那一位，就是那一位神。那扫罗他就是活在人面前，所以他就迷糊了，他就错失了神的心意了。所以到十二章的时候，撒母耳呢，他快要退下来了，他就要把自己 present 在百姓的面前。我又没有什么亏待你们的，你们可以来哈。他要退下来了，那他就讲了一件事。十七节，十二章的十七节、十八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？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打雷降雨，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，众民便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。那个撒母耳跟他们说，这是割麦子的时候，按照平常，这个时候是阳历大概四五月还是五六月哈。他们说这个时候呢，打雷大雨是不寻常的。好，那这个撒母耳呢，他说我求神，神就要打雷下雨。好，那让你们知道。你们这件事，你们求立王的是神实在是不得已。他说神本来就是你们的王。第十二节他这样说，他说你们呢，你们见十二章的十二节，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，你们就对我说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。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。好像你们呢，你们不愿意心灵来向着这位看不见的这位耶和华的神来敬畏他，你们就是要一个眼睛看得见的王来引导我们，好像让我们才觉得可靠啊。这件事呢，神不是很喜悦，那神实在是退而求其次，好就答应你们，给你们立一个王。但是你们要知道，你们立王这件事根本上神是不喜悦的，所以神给你们这个王，你们就要一个敬畏的心，你们跟你们的王要在神面前听神的话。他以这个先警戒他们。所以扫罗知不知道啊？扫罗知道，因为他是公开哈，公开这样。结果呢，从十三章开始，扫罗当王了。我不知道，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心里如果没有先被历练过去做那个高位哦，是不是有时候做不起哦？我们本省人有一句话说，这杯气也恐卡翘哈，我们常这样讲，对不对哈、哦？你那个大位如果你做不起哦，你会摔跤的哈、哦。那扫罗呢，他坐在那个大位上，他当了王，他不知不觉他的意思。王，人家都会仰望王嘛，对不对？他 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，所以他不知不觉呢，他的心意就起来了，他就不够把神的先知所讲的话仔细的放在心灵里，结果呢，他勉强上祭献祭哈，十三章那边，哇，那个非利士人来了，非利士人来了，本来是有3000人跟随他。结果后来呢，非利士人有那么多的人，13章的第5节讲说，哦，非利士人聚集有那么多的人来哈，有多少万辆车，有多少几千马兵步兵哈，他们都聚集要来跟他们征战。第6节，以色列百姓看见呢，他自己很危急窘迫，就藏在山洞里。结果到后来呢，扫罗跟随他的人后来只剩下600哈，好像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哈，只剩下600，所以人都离他而去了，仇敌又大军压境，这个时候撒母耳又没有来哈，我们看哈，在第12节，从11节12节我们一起读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他心里有惧怕，他信不过神跟神的仆人跟他讲的指示，他信不过，他里面也惧怕，所以13节撒母耳讲了这句话，他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你做了糊涂事了。那他不只做这一桩糊涂事，他接下来做了很多桩糊涂事，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糊涂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他就是心里就迷糊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14章，我们看扫罗怎么迷糊哈。14章，他们打仗，那约拿丹打了一个突击一役哈，把那个非利士人都吓到了哈，结果他们就以色列就趁势就打起来了。那这个时候14章24节，扫罗呢就下了一个命令，好，我们一起读24节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的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，就极其困惫。好，你知道本来神使以色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可是因为百姓呢太饿了，保罗不准他们吃东西，好，到了晚到晚上向敌人报完的仇才能吃东西，如果在这个之前吃东西就必受咒诅。可是百姓累了，打仗是需要力量的，累了就没有办法哈。那我们看第14章的31、33节，结果呢，对不起，27节，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的话，所以伸手中的杖，用杖头粘在蜂房里，转手送入口内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他百姓说，你的父亲说不可以吃啊。29节，约拿丹说，我父亲连累你们了，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，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？你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击杀更多的非利士人，挫败非利士人的那个情势，你知道扫罗是后来死在谁手中的？ 死在菲利斯人手中，他跟他三个儿子死在菲利斯人手中。我们一步的失利可能影响下一步。他这个时候，他如果不那么迷糊，不那么随意发出一个命令，王者没有戏言啊，而且他要人家起誓啊。他如果不是这样随意发这个命令，所以约拿单说：“我父亲连累你们了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抢到什么就吃东西，使我们有力量，我们不是杀更多的非利士人吗？可能非利士人就会更被挫败了。以前的士师他们打败仇敌的时候，有时候一打败仇敌，仇敌就几十年没有办法再反击，就国中太平几十年。”那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太饿了。好，我们看31、32节。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，从密抹直到亚亚伦，百姓甚是疲乏，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，肉还带着血就吃了。有人就告诉扫罗说：“百姓带吃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。”扫罗说：“你们有罪了，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。”扫罗说：“不可以吃带血的肉。”好，34节他就这样讲。好，那你看，百姓没有办法承担那个不吃东西，空着肚子还大有力量靠主得胜，结果反而使他们陷入最终。以后呢，约拿丹这个我们看36节，扫罗说：“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，抢夺他们，不让他们留一人。”众民都说：“你看怎样好就去行，你是王嘛，你看怎样好就去行。”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祭司说：“我们应该先来亲近神。”扫罗说：“好吧，那就去亲近神，问可不可以。”神没有回答。扫罗就说：“今天到底是有谁犯了罪，所以神不回答我们？”问的结果，他就说，他又讲了一句话，39节。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百姓中没有一个人回答他，结果大家救约拿丹，不准杀约拿丹。而今天约拿丹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些大得胜，是一个勇士，怎么可以杀他呢？我们看45节，百姓对扫罗说：“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，岂可使他死呢？断乎不可。”所以你看，扫罗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，根据这个事实的情况，战事的情况，在神在人面前，他都是迷糊的，下达了一个迷糊的命令，没有使他更有 credit 当一个王。在神在人面前都没有办法，所以百姓就救约拿丹免了死亡。好，这是一个迷糊。后来第15章，神命他灭亚玛利人，神跟他说：“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。”15章第3节，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，灭尽他们所有的，不可怜惜他们，将男女孩童吃奶的，并牛羊骆驼跟驴进行杀死。神的指令这么清楚，可是呢，他没有照着做。第9节，扫罗跟百姓却怜惜雅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、牛犊、羊羔，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下贱的、瘦弱的，尽都杀了。那神就对撒母耳说话，好，所以12节，撒母耳呢起来迎接扫罗。你看，撒母耳在迎接扫罗之前，前一夜， 他很忧愁，终夜哀求耶和华。他为扫罗感到悲哀，跟神求。第二天，他起来迎接扫罗。有人就告诉撒母耳，我们看十二节，有人告诉撒母耳，扫罗到了加密，在那里立了纪念碑，又转身下到基甲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他讲得振振有词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扫罗说，哦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与你的神，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住口吧，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。扫罗说，请讲。他是不是迷糊？他不知道神的话那么清楚。他说，啊，百姓要把这个献给神，他这个时候还不清楚过来，请讲。 OK， 好，当扫罗跟他说，你看第十五章的第二十节，当撒母耳跟他说，你为何没有？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好了，从十七节到二十三节，到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哈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，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说：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将他们灭绝尽尽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扫罗对撒母耳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请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耶和华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我们先停在这里哈。你看他还在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。你知道他是王，百姓是听他的话的。哦，但他当时非利士他说要去追，百姓说，哦，你如果认为好你就去做。可是呢，他居然说，我实在听从了，是百姓呢，他们在所当灭的物中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献给神。责任推到百姓身上，其实百姓是可以听他的话的。你看，所以这样的人神不能用他。他说还说，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这个给我们一个警戒，有时候我们听神的话没有实在的听从，我们以为我们实在听从了。好，然后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我们对行邪术的罪我们觉得很严肃，对不对？行邪术会把那个邪灵不好的东西全是引进来。可是撒母耳说，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。我们怎么样的要避免行邪术的罪？ 我们应该相同的去避免悖逆的罪，还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跟偶像的罪相同。我们说拜神是神很拜偶像是神很厌恶的，可是如果我们顽梗一样，这个是神的算数，神是这样算的。悖逆跟行邪术相等，顽梗跟拜偶像虚神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这一句话如果用在我们今天，耶稣在这边，我们不合起来，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，那主耶稣哈，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呢，宝贵到什么地步？我们现在就可以经验到的。他怎么说？第五章十七节：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这句话是现在我们就可以经验的，不是说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跟耶稣一同作王，将来怎么样我们先不管。现在当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，如果我们听神的话，如果我们把神的命令当命令，神的命令就是永生。耶稣曾经讲，在约翰福音那边讲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不敢随便讲我的话，我所讲的都是父所给我的，因为我知道父的命令就是永生。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当话，我们去遵行，我们就会更多得生命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这约翰一书讲的话，内行人讲的话，遵守神命令就住在神的里面。如果我遵守神的命令，圣灵就会多多赐给我。他这边怎么说？我们如果遵守神的命令，我们如果领受神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，我们就会因耶稣基督在生命中跟他一同作王。所以这句话，如果我们厌弃神的命令，神也没有办法使我们在生命中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。在生命中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驾临乎波涛，恬然无惊扰。你经历这个人生的世事，人家欺负你，人家亏待你，人家要害你，就像大卫一样，他呢听神的话，爱仇敌，听神的话不去恨，去饶恕，他的生命层次就像在天国一样，他不会被压制的，不会被压制的，他是超越在一切的人事物之上，他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，是一个卓越的生命。罪恶浪滔天，不论这个罪恶怎么样来袭击我们这个人，如果我在这种神量给我们的环境里边听神的话，神把我们的生命层次提升，翱翔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，打不到我们的。以前我公公说，他们抗战的时候，他是飞行员，常常要夜里要飞到那个敌军的地方哈，要去空投一些东西，因为有一些人还困在里面。他说他们的飞机飞到一个高度，要让下面的那个扫射，要让他扫不到，尽量低，但是要低到他们扫射不到的地方，要去投才投得准这样。那我们也是，我们成价地的高处，这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经验的，这个叫做作王，跟耶稣基督一同在生命中作王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害我们的，这个就是救恩。所以你看，因为在旧约那个时代，因为神立一个王，这个王是会引导百姓，或东或西，或左或右，或往前或退后，对不对？这个王如果没有办法遵神的命，所有老百姓都要跟着他去 去偏斜了。好，所以你不听神的命令，你厌弃神的命令，耶和华厌弃你作王。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不把神的话当话，我不好好的去遵他而行，我没有办法在经过各种人生风暴的时候仍然靠主得胜的。我如果要在经历人生各样风暴里面，我能靠主得胜，跟耶稣一同作王 ，overcomer。那我们以前有一个歌说要得胜，对不对？要当 overcomer， 我需要听神的话。最近听 Jack D 有讲到，他说两年半以前呢，有人要害他，真的基督徒、哦、要害他，就要把他推倒。他很清楚知道，不止一个一些人。他说他怎么得胜的？他说他里面也真的曾经有那种试探，是啊，你管教他们，让他们长个大麻风，让他们怎么样，叫他们知道他们错了。他里面有这种试探，可是他知道他不可以这样。他说这样呢，有时候我们会给仇敌留地步。他知道神的话，他有这种试探，但他说他怎么得胜的？他说他每一天都会为家人祝福，在那个时段，他每一天就为这一些人祝福。神说要祝福你的仇敌，不可以咒诅，只能祝福，不能咒诅。你不能幸灾乐祸，好，因为箴言讲幸灾乐祸的难免受罚。因为什么？他把神的话放在心里，他知道。所以虽然他有这种试探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不一定是对的，人之常情有时候是人性的软弱，我们要认识人之常情。好，但是他不一定是对的，不一定要顺着人之常情。好，那我们要神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出路，在地上都困境都没有出路，在神那里有出路。你知道我们以前读文学、哦、他们说从古到今人有许多的是 no exit 两个字，人生许多事没有出路， no exit。 什么有出路？只有耶稣那里有出路，往天行走，就是要在乎神的话。那这个扫罗呢，他一次又一次的迷糊。你看24节，扫罗怎么讲？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有罪了。”他终于说他有罪了：“我有罪了，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。”虽然这样子，他还说：“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跟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我不同你回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”撒母耳就转身要走。这个时候，扫罗呢，就伸手，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，就要抓住他。这个衣襟就断掉了。这个动作，我里面的感受是什么？他这个动作就表明了他里面有一个 desire。 撒母耳说你的机会已经没了，可是他仍然要抓住这个机会。我这样的解读你们同不同意？扫罗仍然要抓住这样的机会，撒母耳说我不跟你一起回去，因为一个神的仆人他的一举一动有些时候都有意义的。可是扫罗说你就抓着他，好像 要他跟他一起回去，就已经就断了。撒母耳就趁那个机会教育，就跟他说：如今以色列的国跟你断绝，耶和华使以色列的国跟你断绝，要把他赐给一个比你更好的人。30节，扫罗又说：我有罪了，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，同我回去，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。 他是不是还是在乎老百姓的荣耀，在乎在人之间的荣耀？大卫何等不一样！大卫当拿单说出他有罪的时候，啊，诗篇五十一篇呢，大卫呢在神面前说：“神啊，我得罪你，我唯独得罪了你。”他没有遮掩呢，他把写成诗，写的这个诗还交与灵长来唱。他说：“你赦免我，我要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。”他以自己的失败做一个例子，来规劝人要来归向神。大卫他在乎活在神面前得蒙悦纳，更胜你在人面前被抬举。扫罗不一样的就是这个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讲到说：“你们若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”就信不来了。如果我没有让你在人面前有荣耀，你就信不来了，你就没有办法信从我了。那你怎么得到永世的荣耀呢？你知道有一些神的圣徒，神许可他们在人间被误会，有些事是不能解释的。当你去解释，你就违背了神的爱的律法。你知道那个大卫为什么割了扫罗的衣襟，心里就自责？他割衣襟是要跟扫罗证明，我可以害你啊，好，可是我没有害你，你的衣袍的这个，你这个衣襟，这个就是证明啊。那农教师跟我们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大卫要自责？这是他申诉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他说，有时候我们为了要申诉自己有义，我们割了人家的衣襟，为了要申诉自己有义，我们就把别人的一些秘事抖露出来了。你必须要抖露这个，你才有办法证明你的义。可是有些时候神不要我们去抖露人家的秘事，所以有些时候为了这个缘故，他就宁愿喊冤。那神就借着这个来制作器皿。好，所以很多时候在神面前得荣耀跟在人面前得荣耀不相合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寻求在神面前得荣耀。当然如果我在人面前得荣耀也能够叫神得荣耀，那我们当然很好。像我们在苗栗，我们哇，对不起，时间那么晚，对不起，我超过时间了。 OK，我再讲一两点就好了。对不起，我超过时间了，我都不知道，你们太乖了，没有提醒我。哦，对不起，因为学期没有带手表。我再讲一两点就好了哈。十五章，我刚讲到是十六章是，十五章。OK， 好，我们继续看哈，我们继续看两个，真的扫罗很可怜哈。撒母耳记下，我很快讲完了。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，第一、第二节，大卫年间有饥荒，一连三年，大卫就求问耶和华。耶和华说：“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，杀死基遍人。”原来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，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。以色列人曾和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，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，想要杀灭他们。大卫王召了他们来，因为约书亚当时跟他们立誓不杀他们，结果扫罗发热心，为犹大家为以色列人要去杀人家，好像也杀了。所以神这件事不喜悦，有饥荒，大卫求问神，神说原因就在这里，那就要解决这个原因，才有办法使这个饥荒解除。那他就问， 可用什么来赎这个罪，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？基遍人说，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不关乎不关乎金银，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。大卫说，那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为你们行。他们说，我们的事是跟扫罗家有关，跟以色列人无关，也不要用金钱来赔我们，也不要死一个以色列人，把七个扫罗家的人交出来。七个人好可怜哦。大卫不肯把约拿单的儿子交出去，因为他跟约拿单有立约。好，然后呢，结果交了什么？米甲没有生孩子，米甲的姐姐五个儿子。好，第八节，艾雅的女儿利斯巴，扫罗的妃，生了两个儿子，还有米雅那个他的米甲的姐姐，生的五个儿子，就被挂起来了。扫罗家就死了这五个人。你说那个米甲的姐姐，五个儿子就这样被挂起来，因为他父亲做了一件迷糊的事，好可怜哦。好，那这个利斯巴在那边护食，他两个儿子就必须要死。好，我们看他对大卫的事。我想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下个礼拜再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天然人，我们没有扫罗俊美，也没有扫罗那么好的机会要当王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情境。求神帮助我们。我得了一个结论，天然人是不可靠的。什么样的人才可靠？被更新过的生命才是可靠的。我早期在三十多年前，在这个沟子口追求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聚王会，有人三三两两在那边，有人抱个很可爱的小婴孩，龙教师经过，大家都在逗那个小孩子玩，好可爱，很 cute。 这个龙教师经过说，你也不可靠。龙教师在举着那个小孩子，你也不可靠。我那在旁边说，哎呦好过分 我那个时候里面那个评论说，龙教授好过分这小孩子这么小怎么会说他。他说你也不可靠。我当时觉得，哎呦太过分了。可是经过了许多年，我真的发现我们的天然人都不可靠，没有经过试验，经过试验才知道。那所以有时候神经过一些环境，神是要更新我们。被神更新过的就是可靠的，因为那是神的生命，只有神的生命是可靠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，是需要被神更新的。你去看启示录，启示录最后怎么说？万物都被你更新了。我们蒙救恩，是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更新。如果没有被更新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被试验出来，还是要烧掉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有没有一两位带我们祷告？因为时间已经晚了。
父，我们谢谢你真的。